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NBA 还有 Plus League 的比赛，然后我们先从 NBA 开始聊，因为现在冠军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然后目前的 Series 我们在录的时候是2-2平手，其实真的是跟我们一开始预测的一样，是一个 back and forth 的 series 啦。就是现在其实说实在话，我觉得很难看得出来谁是就是具有占上风的。然后我在开始我们分享之前，我觉得可以 share 一个 stat， 是很多人都在开玩笑说这个五五波进到就是连他们的 stats 全部都长一样。我举个例，他们两队目前的 pace 就是pace 的中文是什么？快球风吗？反正他们的 pace 现在都是 94.9。然后 effective field goal 一个 53%， 一个 54%， turnover rate 13.3， 一个 13.5， offensive rebound 23.5， 一个 23.3， points 105.3 跟 105.5， 就是他们两队连不管是 basic stats advanced stats 基本上长得一模模一样样。不呀，我觉得这个 series 还很有得打。那我们就先从我觉得最近比较话题性比较高的 Draymond Green 开始讲起。我相信 Lewis 等这个 topic 等很久了，因为 Draymond Green 最近是invite 了很多的这些 criticism， 因为他的 podcast 比他得的分还要多。那我现在问 Lewis， 那 Draymond Green， 你觉得他这一年，应该说这个 series 的表现，你觉得你觉得是低迷的吗？就是你觉得有低于你的 expectation 吗？
没有，对他没有 expectation。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问你。
我觉得你就算不这样问我，还是会回答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好，我理性一点讲好了，就是 Draymond 本来就不是一个，就他本来就不是得分上来说是很大的助力嘛。来、like, ，从去年开始，他的就是 average like 五分 ，like 低于十分的成绩。对啊，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他的经验，还有他可能防就是带给团队的那个气势吧，然后还有包括像他进攻上的传导，我觉得算是蛮还是勇士一个很大的关键吧。因为其实他在如果是在罚球线附近接到球，他第一时间其实就会看篮下 Kevin Looney 有没有机会，或是有没有任何人溜底线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他那个传球，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啦，因为这毕竟就是他习惯的打法。对，我觉得他对于勇士的进攻来说还是很 crucial。 可是I don't know， 就是我对他真的没什么期望。我觉得他其他那些都是正常操作，我觉得他现在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是他之前在勇士王朝的时候没有做的， like 就 play dirty 啊，或者是
就在说他的 extra stuff 嘛。
对，我就是他的那些就是现在被人诟病的，我不觉得这是他这个 series 才开始， like 他我不觉得他有任何改变。他从好几年前就是这样，所以 like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惊讶。
我觉得我做个补充，因为其实像 Lewis 讲的，因为其实 Draymond Green 这几年得分一直来都不是他的强项，但我觉得今年特别明显的是他这个 series 的平均四分，当然他一直以来平均差不多都四分到七分左右，但他这今年的四分是 off 23%的命中率。然后再来是以前勇士队，其实我记得这个 topic 很久以前就有，就我记得2016年他们输给那个骑士的时候就有提过，就是勇士高层其实对于 Draymond Green 这些 extra 的 stuff， 这些就是打不管是打脏球啊，或者是这些 flagrant foul 这些非篮球动作等等，一直以来都有一点 borderline 不太能接受。但是在他那一年2016就是偷出来 LeBron 蛋蛋，然后被 suspend 之后，他们那个就是对他的不满是直接 boil over， 然后他们高层跟 Draymond 开始就有一些隔阂这样子。那今年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再度被大家提起，是因为他的进攻，应该说他整体的 production 又比过往我自己看来是再往下掉了一个 level， 然后他在场上的一些 antics 或者做的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我觉得是更多，再加上他现在更喜欢录 podcast， 那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反差，让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一个我们所谓 productive player？ 那 Mike， 你觉得你每一集都会讲你有 Draymond Green 的 jersey， 你还会敢穿在路上吗？
我觉得我的看法跟你刚才想的一样，你已经讲出来了，就是他是真的是这季自己招惹太多争议了。而且 我觉得球员接受访问的时候，大家人格应该都会有想要谈出来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球员都会回答一些比较公关的东西嘛，就是啊、It is what it is， 对不对？就是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类似这种比较普通的话。可是 Draymond 永远都会在那边加油添醋。然后我觉得，可是说真的，你说他这样的个性不好吗？我觉得对一个球队个性其实比较温和球来说，他算是有点像是什么催化剂这种角色，对，就是说他是，而且他带动的就是整个他们那个地区的球员的球迷的这种气氛嘛。我觉得是他是一个双面刃的存在。我觉得你说勇士球团直接就是不太能够允许他那些言论，我自己觉得他们是在表面上也是必须要表现的，我们不欢迎这样子，对，你看我们一直被罚款，他们试一下就是呀、yeah, ，do it bro， 对，就没关系，就我们听你这样，类似这样子。所以，但是我觉得回到他场上表现来看的话，他有一个数据很智障，就是他这个他到目前为止犯规比他总得分还要多， yeah. 对他犯了18次规，但是他只得17分。可是 Lewis 刚才讲也对啊，就是他其实他 Draymond 的强项就是助攻跟篮板，其实他是正常发挥，只是就是真的你可以看到。只要在某一个射程之内，就是用那个 Celtics 只要把防守散出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可以把 Draymond 放在一个距离上面的话，其实大家都完全不用看他，而且就是可以尽量的守他的人都可以尽量的去站在任何有利的位置去增加自己防守上面的筹码哦，就是类似像是 semi 包夹或者是真的就是包夹的其他球员，所以这也表现在就是那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最后。Celtics 又领先以后，那干脆就让他下去吧，因为那段时间勇士也需要得分嘛。那如果这一块永远都残缺的话，其实不行啊。那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投篮也没有真的那么惨的，就是我常跟一些学员讲，他投篮像什么背书包，他投篮像背个书包弹起来这样的。对，可是他偶尔还是会给你准个一两颗啊，所以他下一场会不会突然间准一下，你也不晓得吧？
你说
不会，我蛮确定的，
他命中率2×3。
好了，你要背书包先脱掉啊，对不对？
对，你知道你刚刚讲到他防守的部分，他这个 series 先有2个火锅，
嗯，
加起来他的。他在这个 series 里面录的 podcast 一共3集，就有人说他 podcast 比火锅还要多，
真的。
Yeah， 对啊，那看你自己是你自己怎么看？
Yeah， 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这个系列赛打得很挣扎，我觉得是大家都看得见，尤其刚刚数据大家都 lay out 出来2×3的命中率。那我觉得 Draymond 这很大有一部分其实是塞尔提克的防守，就是我觉得所使然的。当然，我觉得他个人打得很差劲啊。可是我觉得塞尔提克防守，我觉得他们就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们能缩能伸，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觉得他们不管是在 adjust 在面对不同的进攻情况下，他们做出的 adjustment， 我觉得都蛮杰出的。其实我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 Celtics 他们的打法有点像是就是不要过于的去包夹 Steph Curry， 尤其是在挡拆过后，他们尽量就是一直 switch， 即使是碰到 Robert Williams 对上 Curry 这种 mismatch， 还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他 stay home， 让其他防守者 stay home， 因为我觉得 Celtics 就是要知道说，你如果放了，就如果你包夹 Steph Curry 去 blitz 他的话。Steph Curry 就会给 Draymond 这时候就会开始就会 short roll pocket pass Looney 篮下 Wiggins 篮下得分，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我就尽量让 Curry 得分，所以我们就看到上一场 Curry 得43分、但我觉得 Draymond 很大的这个弱点就是 Celtics 完全的 neutralize Draymond Green、Draymond 在场上的时候防他的人就会在弱边去想办法去包夹Draymond Green， 如果有 short roll 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是补上来。他们也知道你反正在篮下你没有得分的技巧，所以他们就立刻就是 rotation 就反正就很快。我觉得这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Draymond 要开始，就是真的要开始 start making shots。当你在弧顶你有空档的时候，你要投三分，让 Derek White 或者让 Marcus Smart 会挺上来去守你。但是我不期望他投进啊。他目前这个系列赛3分9投0中。Yeah， 我是觉得 Draymond 这一块。就是我们上一集我们提到 X 因子，我觉得他搞不好才是 X 因子，就是他要打得好，勇士我觉得才会有机会。其实勇士上一场可以赢，说实在 ，Steph Curry 就是 went Super Saiyan， 那已经是蛮 我觉得是蛮难得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复制这个表现，
我觉得蛮好笑的是开始唯一真的很认真在分析 Draymond 这个 situation 的人。
你知道 你有没有看到 Draymond Green 他妈自己都有出来 tweet， 他就说可以、大家可以不要再问我为什么 Draymond Green 打这么烂吗，我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这一辈子看过他最烂，他说那不是 Draymond Green， 那是 Draymond Green 的复制人。
其实上一场 Game 4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其实算是蛮有作用，我觉得他有什么9个篮板7个助攻，还有4个超级，
我觉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的 role，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一个 hand off machine， 他就是一个我在场上我就是个控，可是我是一个很会传球的控，所以 like 我觉得他那一点做得很好，让 Curry 让 Thompson 只要有足够的空档，我觉得就够了。
Okay, 我应该不是这样讲，我觉得上一场就是他们赢的第四战，我觉得他就只是正常发挥，他现在只要这样发挥，其实勇士就有很大的赢面。他真的也不用什么。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你赢二十分的时候你再来祈求的东西。对，就是因为其实你看上一场，其实到第四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概剩十分钟到剩五分钟这段期间，是 Draymond 其实被换下去的，被 Steve Kerr 换下去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漏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觉得他漏人是，就是他打得不好啦，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他的，
你说他就是烂是吧？
对，
我觉得他的作用减低还有一点就是前两场比赛打完，他被拍到一大堆那种 moving screen， 对，那他真的挡得有够夸张了，他们说。That was a football play 的，只要一直一口气把3-4个人收集在一起推过去，然后 Curry 就得到一个空档。所以好像 Celtics 有提出抱怨之后，我觉得好像我至少我看第四场，我觉得好像他这个他比较没有再这么做了，或者说他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被吹判的机会高一点。那我自己默默觉得他常就是要打这种球，然后做一些小动作，所以他自己的 rhythm 才会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队，我就说他不这样子放一些气口的话，他打不好。所以他现在整个，我就觉得他如果讲的也很对啊，就是他就是节奏就不对啊。虽然说他该拿到那些好的数据，他还是拿得到啊，就是他表现就是不好啊，没有什么别的话说。
他这个 series 平均像我刚刚讲4分，然后7篮板6助攻2超截，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 typical Draymond 的数据。
对啊，对啊，其他数据也 OK 的。
但我觉得不一样的是。Lewis 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Draymond Green 在过去勇士的 Dynasty 在他们的王朝的时候，他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一个角色。但我觉得在现在阶段的勇士，他并不是一个一定得在场上 的球员。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一是他自己的 decline， 他自己下降。我觉得二是 Andrew Wiggins 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 cover 到 Draymond 以前做到的事情，就是以前小球5号、小球4号的位置一定要给 Draymond。但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像。Andrew Wiggins 上一场比赛，我忘记抢14个还是15个篮板，
16。
哦，不好意思，我还 underestimate 16个篮板。对啊，所以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其实我觉得数据不会骗人。Draymond Green 今年在这个 Finals 里面，球队在有他在场上的时候，他们的 defensive rating 是 113.6， 然后当他不在场上的时候 105.1， 就是 Draymond Green 在场上，他反而让对手多得了8.5分每。100 possessions， 所以其实你要说 Draymond 是一个完就是确定的防守的正向的球员，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就是一个定就是定论啦。像 Lewis 刚刚也有讲，他做上一场第四战第四节漏人之后被 Steve Kerr 换下去，那勇士自己还是打了一波高潮，就把比赛带走了。所以呀，我觉得 Draymond 这个 dilemma， 当你妈都出来推的时候，呀，你
没有，我只想再问，我想反问你两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在你的工作上有研究这规则法务的部分嘛。那像有一个球员一直做这种事情，就是非法掩护到这种程度，第一个，这个你认为该怎么吹？就是他会被吹到什么程度？合理上来讲，他会吹什么？第二个是他该被你要怎么阻止这个人？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 culture， 就是他总是为所欲为。
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合在一起讲，而且我其实觉得你刚刚自己根本就已经回答自己的答案了，因为你刚刚讲说 Celtics 他就抱怨这件事情嘛，然后其实裁判。大家都觉得他们 blind， 可是他们其实是看得到的，就是裁判也看得到 Draymond 这些事情。
这是什么 statement
啊？对啊，就是球队都会来 就是跟裁判讲说，诶，某队的敌对的某个球员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做这些事情，当然一来你们说他，就是你刚刚说可能他需要做这些小动作，他是可以 get into rhythm。但我觉得二来是这些小动作确实也把那个聚光灯放他头上，就是他本来就已经有点在 struggle， 但是他在做这些小动作的同时，裁判又会发现，又会更加注意说，诶，他什么时候要做一个 legal screen， 或者诶，他什么时候要踢别人的蛋蛋之类的，对吧、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 natural 的 process 啦，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其实很难不被发现，因为球就算裁判没发现，球队也会跟裁判报就是告状。
嗯，我说的你有看过一般人就是挡到这种程度吗？我刚才讲那个 football play 那球队，
靠，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他们在塞尔诶勇士在罚 free throw 的时候，然后他就两只手各一边各抱一个塞尔迪克球员，然后把他们铐在一起，然后 no call。
对，我觉得他常在球场上好像在收集，比方说你一堆人吃完便当会掉很多橡皮筋，有没有？他们都把橡皮筋收集到一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很离谱的画面，这样。
Yeah， 可我打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这个问题，我觉得之后我觉得迟早还会在第五站、第六站，或是。哎，对，第五站、第六站、第七站的时候会再 flare up 再出现，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看看。那我们讲完烂的，我们来讲勇士一点好的，我们就讲 Steph Curry， 因为 Steph Curry 像凯刚刚稍早提到，他得了四十几分，是记得他冠军赛第二高的得分。那其实我想要聊的，一来当然是勇士对于 Steph Curry 的依赖性，但我也想要聊一些比较 big picture 的，因为。前几天那个 First Take 是 First Take 还是哪一个？还是 ES？ 反正 ESPN 有聊到，就是说 Curry 今年 OK， 假设他今年又没有赢 Finals MVP， 或是他赢了 Finals MVP， 就是一做 Finals MVP 对他个人的 Legacy 是一个多重要的东西，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看看的。那我先来问凯好了，就是你觉得 Steph Curry 他的 Finals MVP 的 count 重不重要？
欸，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讲。应该我觉得大方面是就是宏观 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不重要，因为 Steph Curry 已经 cement 他的 legacy， 就是史上最佳射手，这没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但是我觉得当就是那种也不是无聊，可是像始终的 NBA 迷，像我们在讨论我们排那种什么哦 top 10的 point guard 或是 top 10的什么什么位置的球员的时候，我觉得这会增加 discussion 的有趣程度吧，因为 Steph Curry应该说很多人对他最大的，如果说有就是负面的任何评价的话，就是他在 finals 表现稍微不会比就是稍微比他前面的 playoffs 还要差一点，然后他三次冠军都没有拿 finals MVP， 对，一次被 Iguodala 抢走，两个被 KD 拿走，所以我觉得如果讨论到例如说 all time point guard， 假如说你要讨论他跟 Magic Johnson 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会可能有一点 discussion 上面的帮到吧，对啊，
所以他比较像是 icing， 就是 on top。
Yeah， 就我觉得这基本上整体来讲没有什么差。
嗯哼，那 Mike 你自己觉得嘞？
我觉得这是媒体制造出来的话题，有点真的有点无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伟大就在那儿。但是刚刚好过去有过像凯讲的嘛，就是Iguodala 跟 KD 的情况，然后就变成是好像大家觉得，其实我觉得是真正的舆论风向是他打这么好，他一直都是球队的主角，今年更证明自己，那为什么过去是别人拿，对的，那反过来就变成说，那今年让他拿一座，他就可以就是把这个 conversation 永远的就确定了，所以老实说就那我们也看到像 The Brown 跟 Dwayne Wade 都出来说，对对，就出来挺他之类的，我觉得他们那个挺也是挺无聊的，谁都知道他很屌啊。
LeBron 很想去勇士，哎、欸、，LeBron 最近一直说，一直夸奖勇士，
所以那是一个抱腿的前奏，对不对？对，
不知道他不是说他想，就是如果要选一队，他不是最想加入勇士吗？还是我记得是勇士吧？
还有热火， yeah， 还有热火，
还有对，还有热火。
他说他可以马上就是制造什么 instant impact。
对，他今年四强的球队，他选了两支球队说想加入。
天啊，这个人真是对，就只会讲这种话的。不过我觉得魏讲的话也蛮离谱的啊，魏就那种不无酸意的说，对我们来讨论，我们在那个 Mount Rushmore 上面也放上 Curry 之类，那你听不出来他到底是在挺他还是在酸他，我听不太出来。
欸，不过题外话，你知道提到 Mount Rushmore， Steph Curry 跟 Magic Johnson 比的话， Steph Curry 有一个 Magic Johnson 所没有的，
就是 Magic Johnson MVP，
他有 Magic Johnson Award，
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这样说
的。Too soon 。Yeah， 那我 Louis， 你自己觉得嘞？你也是觉得这是就是一个 media narrative 吗
？Yeah， 我觉得就是，嗯，我完全就觉得完全不会影响到 Steph Curry 的 narrative 啊，就是，嗯，从我们 the fact that 我们已经把 Curry 我们之前的 point guard all time list 我们已经把它放在 first tier， 他也还没赢，就是在这段期间他也还没赢 finals MVP 嘛。然后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过了50年，我们回来看 Steph Curry 这个球员，我们不会看的是他到底赢了几个 Finals MVP， 或者甚至是他赢了几座冠军。大家会记得是，就像凯刚刚讲，哦 ，maybe 他跟 Damian Lillard 就是开创了这个三分时代。他是一个，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历史定位是在就是他改变了那个时代的篮球球风，而不是他到底赢了多少。All Star 就是他的 accolades， 我觉得不是大家所讨论，就他不是像 Bill Russell 或 Michael Jordan 啊，他有几座冠军，还有几座冠军这样。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的历史定位不会因为他到底有没有 Finals MVP 而改变，而且我觉得他自己感觉也不是说这么
care 嘛。
对，就是 like 在当大家全部人都在怀疑说勇士的 Dynasty 是不是结束，他们还可以不可以再用这个阵容赢做冠军？如果老子可以 carry 一支球队，他妈我们在赢做冠军，我赢我第四个戒指，我当然要啊！就算今天我是被我今天就算比如说第六场我落赛，然后被 Klay Thompson carry， 我赢就好啊，对吧、啊？
嗯，其实我觉得 Lewis 刚刚讲到一点跟我自己想讲的有关系。我觉得宏观的来讲，我跟你们看法完全一样，就是有没有 Finals MVP 并不会，就是没有一个 Finals MVP， 我不会觉得 Curry 比较烂。但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就是我常常在 Curry 这个球员身上看到的，就是常常有人会质疑 Curry 能不能带领球队，就是以有点像以单核的角色带领球队赢到总冠军这件事情。我蛮确定凯之前就有质疑，在秀上质疑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没有 Finals MVP 这件事情，在某些人，我不是说凯有，可是我觉得在某些球迷心中，他没有拿到 Finals MVP 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说，像如果想50年后，大家看到 KD 拿那个 Finals MVP， 大家就会觉得 OK， KD carry 他，然后他 KD 平均35分在一个 series， 所以那 Curry 甚至不是他自己对上最好的球员，或是伊古达拉，他们也虽然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是应该是 Curry 赢，但是伊古达拉赢 MVP， 我觉得也会有人之后讲说，你看 Curry 这几年。他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人带 carry 他，或是他每一年都不是球队上就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老大或是一哥，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层面，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就是未来可能比较再更年轻的球迷看待他的方式。
欸、我两个题外话，一个就回到刚刚你讲那个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跟 KD 在做比较，对不对？好像这个话题也是 Draymond 惹起来的嘛。Draymond 好像说什么在之前什么在他们同队的时候 ，Curry 会面临不知道几倍的包夹还是什么，对不对？对，就是 Draymond 真的不知道在追什么、欸。
然后 KD 直接反呛啊，
对 ，KD 到不爽啊。对，我今天才看到 KD 好像有人说他跟 Shaq 在那边呛来呛去嘛。
对对对
，KD 也是一个很嘴的人的，对，他俩那边
要放暑假啦，
对啊对啊。哎、欸，然后再回到你刚才说什么的 ，LeBron 竟然会说，哎、欸，对，又变 LeBron 专题了，对 ，LeBron 竟然会说他想要去打勇士。这点我觉得真的很奇妙诶、欸、像就我觉得大家都喜欢赢球，可是就是但就像说大家都想要爱情，对不对？对，但爱情应该就是说我想要就是跟这个人很好这样子，可是 LeBron 就是说我想要很多的爱情，这也是某一种就是对就是有很多
啊，你现在很多人也这样啊
不是不是，这很奇怪啊，对不对？就是就他对于 winning 他喜欢的胜利的渴望有点歪掉，他不是想要自己赢，他只是我加入谁我只要可以赢就好了，这样对，就
我觉得他两个都想要，我觉得他想要自己赢，但他可以接受在其他地方自己赢。
其实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这种很 slutty 的态度，
可是我 I don't know，
等一下，
第一个就是
不要被 Michael 带走，不要被 Michael 带走，
好
我们这不是 LeBron 的 segment， 差点中他陷阱，
对，
我刚想说 Where is this going？
Yeah，
没有，不是你等一下就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少来干。
那你对于 Curry 这个点，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还是你只是想要抱怨 LeBron 而已？
我还想要再抱怨个5分钟，老实说，不还是算了，对，先这样吧。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 series 带回来，然后我们把它拉再宏观一点看，因为我们其实刚没有讲到塞尔迪克，但是我其实想要，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说这个 series 很5-5，然后我觉得接下来通常第五战赢的球队，就是以数据上来看，就是通常会赢 series 的球队。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接下来第五战、第六战、第七战，或者不管 how long the series goes， 接下来的最大的 X 因子或者 key factor 对你们而言是什么？ 那凯，你觉得，你刚好提到 Draymond， 你觉得 Draymond 是 X 因子吗？
I mean， 我虽然提到 Draymond， 可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就已经，我觉得回答过这个问题，就是 like 我觉得 Wiggins 说实在就是他们的 X 因子，因为 Draymond 其实只要复制我们刚刚讲过四分、八篮板、六助攻这种表现，其实然后两个超级的这种其实就够了。Wiggins， 我们网络上大家之前都会就是也算是就 meme 他说他每场比赛都得17分是场上公务员，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这做得很好，尤其是他除了我觉得稳定每个系列赛都有17-18分以外，他今年在防守端我觉得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 version 的 Andrew Wiggins， 我好像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你看他从守 Luka 到现在守 Tatum，我觉得 Game 4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Tatum 好几球想要单打他，然后可是完全没有办法 back down， 就是 Andrew Wiggins 直接把他挡在前面，所以我觉得 Wiggins 的防守，他的再加上我觉得他这个系列赛非常明显他冲抢进攻篮板的能力，以及就是 Celtics 常常会就是会漏掉 Roman 这样，所以我觉得 Wiggins 这个系列赛说实在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表现，还有很多表现机会啊。我觉得 Curry Thompson 我觉得应该都能 expect 他能继续他们的 production， 但是我觉得 Wiggins 身为我觉得他们的 third option， 尤其是我觉得 Jordan Poole 这个系列赛有一点不太稳定， Wiggins 得分的那个 production 会很蛮重要。
OK， 那 Mike 你觉得咧，就是勇士 X 因或是 这整个 series X 因子的部分，
我觉得两队各有一个人欸，那但勇士的比较强，我觉得可以就大家都在期待那个 Game 6的 Klay Thompson 嘛，对，就是可是我觉得甚至有一个理论说他就是每次在关键的 一整个 series 里面他就是会不讲理一场的，对，就是 把比赛带走，所以就是勇士迷都非常有信心，就是说哦，我们还有一场的这个就像 Quota 就是在 Klay 那边，那我今天看一个新闻说可以跑去游泳，对不对？他跑去在那个 Bay Area 这边游泳，这样想说不知道他在干嘛。总之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一场来的时间很奇妙。我觉得其实如果他在下一场就直接爆气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勇士就会带走这个系列赛，很有可能。对，但是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间又，我们上礼拜讲的骰子又骰到六了，不晓得。
OK，Clay， 那
互动啊，那 Celtics， 我认为也有一个 factor， 就是 Horford。对 ，Horford 其实，但 Horford 的关键也是在于是说他准不准这件事啊，因为Celtics 在上一场得分干旱期就是只有 Horford 投进一颗三分球，可是我觉得从这点来看，我也会觉得其实 Celtics 整体来讲一面还是蛮高的，因为他们就是面临一波干旱，那但是其实前面他们都把勇士算限制的不错，因为 Curry 已经发挥到这样子了，才勉强把比赛带到这个程度。那如果 Celtics 本身不要那场不要那么铁的话，说真的，这场比赛他们看起来是差十分，可是可能是我觉得胜负可能是在三分到五分之内，所以其实 Horford 如果能够准一波，我觉得 Tatum 跟 Brown 大概就这样嘛，对不对？那 Horford 如果可以准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蛮有机会是 Celtics 的，所以各一个 factor。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之前有讨论到的东西一样，就是现在的 NBA 真的就是三分为主，就是你的两个 factor 都是谁可以准一波，谁就可以把比赛带走。但是我没有不同意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现在的 NBA 真的就是谁准一波，谁就把谁就可以赢比赛。
对啊，
对吧？所以其实蛮 bullshit 的。
Celtics 也是这样埋葬的前，他们前一个队是谁？埋葬的热火嘛，对，就
对、啊、
就一直
准了一波，
准过，准了好，准了两波就赢了。对
啊， yeah. 那 Lewis 你觉得呢？
Yeah， 我的看法跟 Michael 差不多，我就稍微延伸一点，就是我觉得是 key factor 应该是两队的，就是除了可能勇士这边是除了 Curry 跟 Thompson 以外的所有球员，跟塞尔提克可能除了 Brown 跟 Tatum 以外的所有球员的三分吧，就是能投的进啊， Draymond 就不放在里面，他真的不算。然后因为其实像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两队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数据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我觉得在approach 进攻的时候，其实那个观念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大相径庭的，就是Celtics 是很愿意去把球分给任何一个role player， 比如说 Marcus Smart、 Derek White、 Al Horford 甚至 Peyton Pritchard 其实出手都还蛮多的、
嗯、哼，
可是你到了勇士这边，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 Game 4、Gary Payton 有一球捡到 offensive rebound， 然后他带出来，然后他看到 Curry 跑过来了，然后他就直接 一个大空档，可是他只是瞄篮一下，看到 Curry 过来，他就马上把球递给 Curry， 然后去帮他做 pick， 然后让 Curry 出手。当然那球进了，可是某一种程度上，你是在依赖你的明星球员在 carry 你。我觉得我没有说勇士这样赢不了球，可是这很明显就是还是是一个 Hero Ball 对上一个团队的一个体系的，应该说观念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勇士就是希望让 Curry 跟 Klay Thompson get hot， 然后把这场比赛带走，然后可是 Celtics 这边是希望就是大家都打开，让你勇士就是疲于奔命，你守哪一个都不对这样。所以我目前还是觉得，我自己个人还是觉得 Celtics 赢面比较大，就单纯就是这个原因。可是我觉得带回到就是目前现在这四场比赛走向，真的就是哪一天哪一场比赛哪一队准，其实他们就可以赢那场比赛啊，对啊。
对啊，其实我再来延伸 Lewis 讲的，因为我觉得我麦凯尔 Lewis 我们的看法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数据面来讲可以为 Lewis 刚刚所讲的东西背书，就是勇士现在确实是彻彻底底的依赖 Steph Curry。 我觉得其实蛮讽刺的，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勇士是一个团队进攻火力网非常非常强大的球队，但在至少在这个 series 里面，他们是一个 live or die by Curry 的一个体系。因为 Curry 在球场上的时候，他们的 offensive rating 是 116.8， 但当 Curry 到了，就是如果是那个数据 116.8 是今年就是所有球队的第一名，不管什么 stretch。 那但当 Curry 在板凳上的时候，他们的 offensive rating 变成 91.5， 这是过去50年来最差的数据。所以就是你、啊、很明显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关键会在于是说勇士要如何 manage Curry 不在场上的这段时间，也就是说火力的延续你要去怎么进行。因为像凯刚稍早有提到，就是 Jordan Poole 在这个 series， 其实他每一个 series 你基本上你可以说他越来越烂，
越来越下降。
对，没错，他这个 series 平均就12分左右而已，就是以一个 six man， 而且还是一个以上场时间其实还蛮多出手权也蛮大的 six man 而言，你会希望他可以再给你多一点输出。当然我了解他 才第二年还第三年，就是他的经验没有很多，
而且第四战也是 Jordan Poole在第四节有一点贡献，他们才可以把分数咬住，最后等到 Curry 就是又爆发一波，还有 Klay Thompson。
Yeah,
对、啊，
对，我觉得像 Lewis 讲的、啊，塞尔迪克现在的打法，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继续延续下去的。但你要 Curry 平均35分整个 series， 我觉得不是做不到，但是确实难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Yeah, 我增加一个就是 Klay Thompson， 就是刚刚比较没有特别提、嗯，因为 Klay Thompson 整个系列赛投篮命中率35%，虽然平均得分也有一个17分，好像跟我。前几个系列赛差不多，但是他这个低迷的命中率绝对是塞尔提克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是占比较上风的原因。再加上刚刚你们也提到 Jordan Poole 命中率只有42%，所以他们这两个最仰赖的一个 second option 跟可能 fourth option 都有点就是有一点打得很挣扎的情况下就很难赢啊。
Yeah.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同意啊。
哦，其实 Celtics 还有一个 factor 我们要一直忘记提了，其实 Celtics 一直都在用八个球员打球而已。
嗯哼，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然后他们又是这种焦土战类型的，其实就是在上一个系列赛打热火，已经看到他们就真的是打得拖着身体很疲惫的样子。我觉得其实说不定在下一场他们的轮替，要么就是要改，然后要么就是说可能有人会
应该是改不了了。
我也觉得改不了啊，对啊，他们都是就是这八个人啊，差不多就这八个人啊。你看，
可是我倒觉得那个还不是太大 factor， 因为其实。防守 maybe， 可是他们也采用了比较 passive 的一种防守方式嘛，就是你现在 switch 之后，他们不会很硬要，就是要贴着 Steph Curry 或者什么之类的，他是做一个比较沉退的防守。那进攻上更不用说，就只是看 Jay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 两个切入切传，然后另外三个人站在外面等球而已啊。
进攻我觉得可以，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看球员的年纪组成的话，我觉得 Horford 跟 Smart 会比较危险一点。对，就是说，但 Smart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特别就是永远。
我觉得 Smart 其实、啊，如果真的要指一个 Celtics 里面的人说他是 X 因子的话，绝对是 Smart。就是因为第一个，他的出手选择，我觉得他的出手选择非常烂。就是他如果真的要说骰子的话，他是 Celtics 队上最大的一个骰子。就是他的那些不合理的出手，就是。如果能进，他就是英雄，他就是 like 板凳骑兵 ，whatever， 就你要怎么，就是哦，这种你要怎么称赞他都可以。可是当他不准，比如说他们在追分的时候，然后他 莫名其妙剩什么剩13秒，然后他就直接出手，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人对到他，他直接出手，那他就战犯了。对啊，
我超同意你这样讲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干掉热火的那一场，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 Smart 突然间变成一个比较合格的射手，几乎所有合理的外线他都有进，然后他那些乱投的也被他塞进一两个，这样真的是还不错。那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耗损这部分可能有点严重，因为 Horford 真的年纪有点大了，对不对？而且如果说他们最我其实如果 Celtics 真的拿下冠军的话，我会默默的觉得Final MVP 其实可以给 Horford， 因为 Horford 我真的想要给他。你没有看一个老人在那燃烧生命到这种程度，Look at it， 对不对？真的太夸张了。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耗损，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耗损的部分，我反而不觉得年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塞尔迪克，我现在看他们只有一个，
你觉得年纪不是问题吗？你看看我，
他们只有一个球员30岁以上而已，他们现在
是 Al Horford，
对，只有 Al Horford， 但我觉得耗损比较可能会 come into play 的是他们前面的 series 都打到第七战，
对，
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是比较大的问题，年纪我反而不担心。但你刚刚讲到八人轮替，就是其实我觉得像如果讲刚刚好，因为后面是 Aaron Nesmith、Malik Fitz、Sam Hauser、Nick Stauskas、Luke Cornett、Juwan Morgan， 就是这些人是其他就是上场时间没有超过5分钟的球员。
对，
我觉得我也不会再给他们更多时间，我觉得甚至他们时间应该更少才对。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种奇妙印象，因为这个球员太常在镁光灯下，你会有一种他是学长的感觉。像最近他们就说那个谁Looney 跟 Draymond 是大学长，就有人说靠 Draymond 12年，然后 Looney 15年，都谁是大学长？有没有？就是
尤其实没有差那么多，
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对啊。但是我确定 Horford 是真的，对啊，我觉得
他35岁啊，
对啊，而且他常看起来就他常看起来，
可是我觉得他打法已经算蛮养生的、啊，
他很老人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拿去跟。我把年纪跟他相近的像他球星
Mike Conley 跟他同一年啊
yeah， Mike Conley 打球都比他还要累吧。
可是 我就问你
Al Horford 进攻只要等 catch and shoot 够轻松的吧。
Joakim Noah 跟他同一年，
我就大胆 jinx 他们，我就问下一场如果 Horford 直接脚断掉拿掉 Celtics 还会赢吗？ Celtics
当然不会 啊， 可是那个也是要受很大的伤的。I mean， 这可以套用在 Klay Thompson 身上。就
如果 Klay Thompson 脚又断掉，
对，那 Klay Thompson 是最接近这种 season
会断掉
season ending injury 的人。
Dominican 的那个肌肉比较厉害，他就是不会
从小练棒球之类的。
对，没错。
yeah， OK， 那这个 series 我们就再看看。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回到台湾，然后我们来讲 Plus League， 因为我们今天录制的当下是勇士跟梦想家打的第四战，然后也是勇士就是连续第二年进到冠军赛，然后也是我们就是说
两边的勇士都在第四战赢哦。
哦哦，不要，我觉得因为这场比赛很多人就是说是堪称可能就是以后我们在讲台湾历史最好看的比赛之一，其中我们可能就会有人会想到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是联盟第一次打到 Double OT， 然后最后119-111勇士赢。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啦。凯迪，我也是看很多网络上的风向有讲这些东西啦。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以聊聊看吹判尺度的这个部分。对，那既然你这么有兴趣，你就是吹判尺度上，你觉得你有什么？
等不及要 this 宽。
哎，对啊 ，I mean， 你有什么？你觉得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感想？你也不一定要讲吹判尺度啊，我们也可以就不要提啊。
I mean， 既然你都问我，就我觉得吹判尺度整体我觉得是还好，就是可能第四节就是可能比较拖比较久，可是我觉得季后赛篮球第四节就是很多吹判，我觉得是正常，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还好。但我觉得比赛内容其实我觉得宽刚提到，可能是最近台湾篮球看过最血脉喷张的一场，尤其是双 OT， 然后野兽的最后爆发。但我觉得整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梦想家还是打出他们一贯球风，就是我觉得他们都能找到他们球员想要得分的 spot， 不管是例如说帮简浩设 flare screen， 其实我们刚刚在还在看那场比赛的 highlight， 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我觉得就是梦想家除了是利用 flare screen 我觉得最好以外，我觉得他们执行也是最稳，就是不管是传球或是整个 screen 本身，我觉得他们是做的最好，因为简浩整个这个系列赛就是 on fire 这样。对呀，然后像例如说大 B 对篮下多次找到他喜欢的那个应该说那算是左篮下的右侧吗？然后让他单打，那当然他这个系列赛也是打得非常好，攻守两端都 就是赶快规划吧。没有，
你这什么结论？
开开玩笑。不呀、啊，我觉得梦想家其实整个系列赛，其实我觉得都不算打得太差。可是，就我觉得他们该找到的三分空档都找到、啊，然后我觉得洋将，应该说我觉得他们整个先发其实五人都表现得不错，整个系列赛。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到Game 4这一场 OT，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富邦的经验跟他们处理球的，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经验差别、然后像例如说那种防守的那种漏人，这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的啊，对啊，
嗯，我觉得对啊。那 Mike， 你因为你自己其实看 Plus 一个比赛算看的比较少，但这场比赛我们刚刚也有一起就是稍微 review 了一下，你自己看完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要发表那种很政治正确的意见。没有，就是当第一个看到就是来自于上一个世代的球员仍然在球场上发光发热，作为一个老球迷，心情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又觉得有点感伤。毕竟这个世代，
你是抄了哪个 PTT 的文？
我自己在现在在编，好，不要吵。对，
他等一下要自己 po 上去。
对。我那个世代毕竟老兵还没有完全凋零，还有一些人仍然在维持着这个篮球世代的荣光，我真的觉得看得很高兴。
那我们在演哪一出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会觉得那这样子我们的黄金梯队的里面的成员还是在这种比赛当中独挑大梁，还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最好的表现。那这样子该说我们篮球的世代的传承是成功了吗？我并不会说不成功，但是我在这里也许给他摆一个问号，就是这时候关键时刻还是看大学长们发挥。简浩一颗又一颗的投，曾文鼎飙进一颗 dagger， 然后林志杰直接就回到大概头发比较没那么多时代的林志杰，对，就让我觉得，对，这时候还是看学长们发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对啊，那我们的球好像并不是一个有很好的这个太新换旧的这个的现象，我会这样想了。
那等一下先回到 Michael 了是吗？
啊，对啊，对，这是我，对、啊。
Okay. 那我觉得我对于那个观点我来 push back 一点，因为我觉得。因为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 Mike 讲的没有错，我觉得黄金世代打那么好，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叫黄金世代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台湾历史以来最
强
的一
个世代，
最好的一批球员，他们到现在像杨敬明在国王也是缴出 MVP 等级的表现，但我觉得你反观像我们来看梦想家，可能黄金世代球员没有那么多的。像林俊杰这场比赛23分8篮板9助攻，也是在关门，就是在他们被逼到死角的时候缴出了他可能生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打满了，也不是说打满了，可是打了48分钟。所以我其实觉得，然后你就是我其实觉得联盟里面或者 不管是就是 Plus League 或者其他联盟，我觉得其实是有年轻球员有慢慢跳出来。那我觉得有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像刚刚讲这个黄金时代，他们是有一个中华队的这个舞台，奠定了他们所谓就是他们的历史地位。那我觉得其他台湾年轻的小将能不能达到类似或是甚至更高的历史高峰，我觉得跟未来可能不管是在国内或者在国家队的这个表现会比较有关系啊。但我并不觉得是前景是堪忧的这样。
对，我也稍微讲一下那个点好了，因为除了林俊杰以外，哈，你说如果说富邦队上，我觉得周桂宇作为就是现在年轻世代比较也不说仰赖，应该说比较看好的，
就亚锦赛
对对对
重点球员
的算是摇摆人的位置的选手，他今天在下半场防守表现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甚至可以 argue 比这些老将全部都还好，我觉得。而且当他在最后关键时刻，当他球给他背后是林俊杰的时候，他很果断就是单打林俊杰，这时候就是他该做的事情，他也有做到。我记得有两球就是篮底下的一个小抛投都有进，对，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说会是说现在当然某种程度上 sure 你的大部分得分都是黄金世代，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们今天手感好，如果今天林志杰是 like 石头一中或什么之类的，就需要别的人跳出来，但那个人是谁我们不会知道，因为今天林志杰的手感就是好。可是当你把任务交给这些比较年轻的台湾新世代的球员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把，我觉得这场比赛为什么会好看，就是他们至少也有把他们工作做好，大家至少在场上的十个人感觉都是真的是尽全力把他们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做好这样。对啊，
我觉得我唯一会说我真的比较失望的，然后不是黄金时代的球员，
张东宪，
对，张东宪，他今天11投1中， 9% 命中率，就是我他你很难想到他去年是 MVP。 我老实讲，就是而且尤其是他今天在关键时刻有一球 wide open 上篮，直接把他 blow it。 然后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这球 MVP 应该还给去年不知道第二名是谁。就是我当然当中线一整个 series 下来平均还是有十几分，第一场31分，第二场18分，但是我觉得整体下来他后面两战就是对于接管比赛的能力我觉得是欠缺的，尤其是照理来讲他其实才应该是所谓就是黄金世代之后衔接的终身代球员，但我觉得在这个表现方面，至少在这一场比赛或是这两场比赛，我觉得是不合格啦。
嗯，那我就稍微再哦，对，我就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裁判的部分吧。就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OK， 这一场比赛可能有一两个 play， 你可以 argue 说哦，应该是要是有点工程，哎，不是工程师。那个梦想家是有一点就是被 take advantage 的，就是富邦有点得力的。可是我觉得当你要说裁判影响这场比赛，或者是因为裁判然后梦想家输球，我觉得这样某种程度上你就 take away 富邦的 credit。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就是富邦真的是所有上来 OK， 可能除了张宗宪 maybe， 就是今天富邦这支球队他们今天能赢球真的是所有人都拼尽全力，我相信如果有看比赛也看得出来，就是只要 lose ball， 就是所有人都会往地上扑。就是我觉得这是还蛮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不希望说就是大家每次有一个很精彩的比赛，大家先检讨的是裁判，对，因为你这样一定会把两队的 credit 都拿走，因为他们。当然他们才是真正会被判决影响到的人嘛，可是他们也还是拼尽全力想要把这场比赛赢下来，那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很值得掌声跟鼓励了。对啊，
我先说 Lewis 他代表是球队方，所以他其实通常是对于裁判最有问题的人，所以如果连 Lewis 都这样讲的话，他是有一点 credibility 在的。对，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网络上的风向都是觉得说，哎，这个裁判的尺度是不是有一点偏富邦，因为确实富邦投了40颗罚球，这个梦想家投17颗，然后他们在犯规上面是31-20，所以确实是有一个蛮大的 gap 存在。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去看比赛的话，很明显是梦想家几乎在每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陷入所谓 bonus 的状态，因为他们就是很简单陷入犯规麻烦嘛，然后再加上最后梦想家有开始，因为在为了追分读秒阶段追分的情况下，他们做了很多犯规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在那样子的情况下确实也把这个犯规跟罚球数弄上来。
而且梦想家本来就是一支以防守为 system 的一支球队，那他们其实防守也本来都是比较凶悍。我记得我在看转播的时候，小胡是有提到说，就是当你决定要这么逼迫性的防守的时候，当然这是季后赛，你可以 expect 裁判会给比较宽的尺度。可是当你开始接受到，裁判可能吹得比较紧的时候，你自己要去做调整，因为这个就是这场比赛的尺度。这样，对啊，
对啊。Mike， 你刚刚是有想要补充是吗？
哦，没有啦，我其实只是因为像你刚才提到，我看看这个 Plus League 没有看那么多，但是在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季后赛的强度啊，在这一系列里面真的是表现的，我会回想到就是以前在当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我们这边，只要是职业球赛引外援的情况下，都会引发一点争议，因为它真的提升比赛强度、精彩度，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它的 impact 是不是在整个球赛当中造成？就有点失衡，甚至说稍微限制到了本土球员发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在 P League 的在 Plus League 的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这部分被控制得非常的好，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主要的舞台还是我们的球员在，就是本地球员在拼抢。就是 Lewis 刚才其实已经把我想要讲的事情讲，就是我觉得当一切来到 hustling 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讨论说哦谁的强度高，谁有 talent 或什么之类的，一切就是回到比赛最好看的本质，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嗯 ，OK， 那凯，因为你一开始那个吹判尺度其实是你提的，那你对于吹判尺度给你一个机会，你有什么要抱怨的吗？
其实我再重看一次，但我记得我当下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到关键时刻，裁判尤其是那种季后赛关键时刻的时候，你如果做动作有点过大的动作的时候，裁判都一定会抓。 如果是那种你做小动作但你藏很好，那种裁判可能就会收起来。所以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刚刚讲的经验某一部分就是这个、嗯、我觉得你就是那种过于亲人那一定会抓。所以其实我现在可能要再重看一次才能再真的决定啊，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记得开录前你不是这样讲，但
没有没有，我开录前我只想提出这个 discussion， 想说如果你们看你们有没有这对这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个人是没什么问题。
对啊，我其实觉得 Lewis 刚刚有讲到一点是，就是真的太多时候，我觉得球迷在看比赛的时候，不管你是哪一边的球迷，然后不管是哪一场比赛，我觉得焦点其实不应该放在判决上面。当然你可以，就是当然确实我觉得有几个 play 会影响，会就是这个判决会影响到你观赛的这个观感，然后就是当然就是50-50的 call 你觉得没有吹，像今天有一球是辛特利跟那个 Gilback 的 back and forth， 就是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 technical， 那我自己私心我觉得也有吹 technical 的可能性存在，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吹判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他就是50-50，那就是看裁判当下的判决权，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判。但我觉得真的比较可惜的就是有时候比赛内容本身是好看的、嗯、但是我们因为判决的关系就是有点去忘记了，或是有点低估了这个比赛本身的这个娱乐性的，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讲这个是蛮有道理的、啊。对，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移到，因为这场比赛已经定了嘛，勇士要打第二年的冠军。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另外一个 series， 因为另外一个 series 是关门战的第五战。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球迷一开始可能没有想看到工程师2-0的时候，可能想说已经要放暑假了。对，那我。Lewis， 你觉得下第五战谁会赢？客观的讲，你觉得谁会赢？
啊，这是什么客观分析啊？这要怎么客观？
对，钓鱼。
啊，因为我觉得你的答案一定是最不 surprising 的，所以我就先问你啊。
光。对啊，你那要我的分析吗？
好，不然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国王会赢
？I mean。就现在气势是在我们这边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 OK， 我觉得跟梦想家跟富邦的这个 series 比的话，我们的这四场比目前这四场比赛其实每一场都还蛮差蛮多，就是单
相对来讲，
对，相对来讲每一场比数或者是比赛内容其实都是差比较多，赢球球队都是可能在下半场就把比赛带，应该说第三节就把比赛带走这样、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两队都是比较打一种气势的，应该不是球风，应该说就是他们比较得力于就是一波流这样。对，我要想我也不知道。如果
没办法客观分析，
好啦，对，我觉得我很难客观分析。可是我觉得好，如果我觉得认真讲，因为我觉得难分析的是，因为其实工程师的本土球员的，你真的很难，甚至不是本土球员，甚至法师，你真的很难去很客观的分析说他下一场会因为怎样的防守或是怎样的进攻体系，他会得力，或者是他会落赛，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看当天手感，但我相信在主场，尤其这两队在主场都是很轻松的拿下，我觉得主客场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可是我觉得重点是，Bullard这个点吧，就是Bullard这个点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他宰制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是工程师绝对是。能不能赢下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的关键吧，就是我们应该说两队都是啊，就是一边是要守住Bullard，一边是要让Bullard可以就是继续得分。因为我觉得第五战，我可以就是虽然有点废话，可是我可以想见，就是工程师就是尽全力打，甚至Bullard也是，因为他其实也不用怕得到下一个 technical， 因为如果他不努力，他就算有下个 technical 也没有差，反正放暑假了，他这个累积也不会变竞赛。
所以明年例行赛第一场
了，那真的，我觉得对他来说，那真的不是他第一个 concern 的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一定会变得这场比赛一定会变得很 physical。那单纯就是我觉得就是 come down to 心理层面的东西了啦，就是当你打一场 dog fight， 到底谁可以把细节的东西做到最比较好，就会决定下一场比赛。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我当然还是觉得国王会赢，毕竟我们现在是整个气势是在我们这边嘛，让2-3那个剧本都写好了，对不对？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也会 push back 的点只有法师，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说法师很雷干嘛的，其实如果你去看他市场下来的数据，基本上每一场都涨得差不多，都是大概四成左右的命
中率。我没有说法师有任何一场爆发，可是大家都有看过他爆发的时候，就是我也同意说他这个 series 他真的打得不好，就是 like arguably 是四个洋将里面打最烂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可是你真的不能不怎么讲把排除掉他可以再得30分40分的可能性，因为你看像第二场工程师赢那一场，他一开始得十几分，然后下半场只得5分，那个也蛮落赛的、啊、老实说，如果这场是一个 close game， 你的第二洋将下半场只得5分，其实这是很不及格的数据，对啊。
其实我刚刚不是说特别回应你啦，因为法师这个问题，其实你如果去看什么工程师论坛，几乎所有人都在抢他，就是说他怎么
我没有加入那种东西，
对，就是说因为曾经你也在工程师论坛被枪爆过，但就是法师这个点大家都说奇怪，为什么法师不能再打更好，但我的 counter argument 就是法师其实从来联盟的第一天他就是这样子的球员，他本来就是一个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的球员，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谁在主场我觉得其实超级无敌重要，我觉得尤其另外一个 series 不看，因为其实梦想就是有客队在有客队在客场赢过球，但这个 series 目前全部都是主队赢球，然后我觉得你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主队那个现场的气氛是可以直接带动球队进攻的。我们讲法师我会提到法师的原因是因为法师虽然他总共的得分并不是说非常的夸张，但是他得分的来源或是得分的时机点都是在工程师可能快要陷入泥沼的时候，气氛一带起来，这也是什么大家叫气氛大师嘛，气氛一带起来的时候他就连得8分，然后就直接把比赛带走。那我觉得法师其实不需要得个什么40分50分，他可以得个23分24分左右没关系，但是他只要在工程师进攻当机的时候投进个一颗三分两颗三分，其实我觉得国王就会相对比较危险，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哪里的季后赛都一样、啊、role player 这种板凳球员绿叶球员确实是在主场比较会发挥，我举一个像在我们刚刚录之前就有讲到嘛，就是那个国王板凳得分在前两场18分，他第三场一场直接超过前两场加的分，所以我觉得主场优势绝对是站在工程师这边的，但是我也觉得确实工程师一整年下来他们也是有一点忽高忽低，跟法师其实有点像，就是他们的进攻确实有时候是可以无敌大当机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还不好讲。嗯，对，但那我先来问凯，你自己是怎么看
呀？其实我蛮同意法师的，就是我觉得法师在网络上的那个被遭受攻击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太大，因为我觉得法师的功用其实就是我其实快已经完全讲我刚刚讲，就是他就是个 inefficient scorer， 你他上去的时候就是真就是像 Lewis 刚讲，他有一天可以给你40分，隔天可以给你14分，可是我觉得法师最大的功用就是就像快刚讲的，当工程师进攻陷入当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可以突破进攻然后甚至突破分球的球员，虽然他不是特别会分，他就是切入就是一个直接进去就是得分。不呀，我觉得法师解决了工程师就是我觉得整上半季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像朱云豪的他的出现之后，我觉得就是在先发的层面上带给整个工程师更大的 spacing，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国王虽然说有 Mullins 有Thomas 是个巨塔，而且都是有外线能力，可是我觉得工程师在于就是防守上不会吃太大的亏，但是我觉得工程师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像板凳上李佳瑞，其实他们赢球那两场他是什么12分跟14分吗？他的快攻尤其是我觉得第三节或是第二节末那种就是比赛中段的时候，他我觉得尤其是他跟高国豪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缠，尤其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 perimeter 上面就是不管是超节啊什么方式引导快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工程师我觉得他们先发整个系列赛目前我觉得发挥都还蛮稳定，对，高国豪就平均可能十分，朱云豪也算是我觉得表现不错，然后布拉尔法师我觉得就是他们板凳有没有办法打起来，因为我觉得快刚讲到非常重要，就是工程师的主场他们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主场优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很大，我觉得要就是可能就是 tip over 就是工程师赢球，但我觉得我还是维持我始终就是从开季应该说我觉得从球季一半到现在我就一直认为国王的 talent 我觉得是球队里面四队里面最好，所以我其实还是不会排除就是国王能在客场赢球的可能性，但我觉得 edge 还是会给工程师一点。
你可能很想要补充什么？
没有跃跃欲试。我刚刚是本来一开始想讲，就是我觉得法思琪跟 Marcus Smart 的状况有点像，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对他的评论是差不多啦，就是他的出手选择其实都是就是可以再考虑的，可是当他进那些球的时候，你球队就是很容易赢球，就大概就是这样，对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关于凯最后讲的点，就是其实因为大概从一月开始，卢尔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会问我们啊，国王真的可以赢吗？国王真的可以赢吗？然后就那国可以赢吗？然后
刚哥在学我吗？
然后
那学的蛮像的。
然后其实我跟凯每次跟他的答案就是，我们都觉得国王确实在阵容的深度上面，而且加上有 Q 这个本土黑人，就是他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杀手锏，就是我们都觉得他们的就是有可能是联盟里面最强的球队，所以要赢球对他们应该不是困难的点。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在球场第一排有聊到，就是国王确实在季末的时候经历了一波不小的输球兼伤病潮。那段时间，尤其是在他们刚开始季后赛打的时候，感觉那个就是有点忘记怎么赢球这件事情，有点 carry over。所以我其实蛮有，就是我蛮想观察看看的东西是，国王假设如果在这场比赛在客场的情况下，可能第一节或第二节的时候可能落后十分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 bounce back 的动作？当然我觉得在 Game 1的时候他们有 Game 1 Game 2其实他们都有做到，可是最后都差临门一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球员上，在阵容或在调度上面，其实国王绝对有本钱可以做到 comeback 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最后就变成所谓球员心态，就是在他们的心理素质够不够强，可以完成所谓的 comeback， 然后在输两场之后完成三连胜。Yeah.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记得上一集在录，就是我们上一集就只有我们的在录，我记得Quan是说国王应该要多给杨敬敏 early touch， 是。
不是我吧？是卢
是
吧？
哦、oh, ，Yeah， 但我就记得 Game Four， 我就杨敬敏好像第一节就出手很多，就我觉得好像有印证到就是之前讲，对，
是功能是球员一直 touch 他的手。
不过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就是之前我们就讲过，就是因为这进攻是国王的进攻是有点算是围绕着杨敬敏在打转，所以如果能一开始就让敏哥就是进攻的很顺畅，我觉得你到中后段。让他 take over 的机会就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贯的应该要就是必做的点。
Yeah, 我觉得从第一站到现在第四站，其实 Ryan 在Ryan Marchand 教练在调度上或者是在战术设计上面，其实已经有很大的 adjustment 了。就是第一站真的很明显，就是尽量不要让敏哥有太大的持球时间，让他尽量是 finisher 的一个角色。可是来到第三站、第四站，真的很明显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说就是 Ryan、真的找到敏哥的使用说明书，就是他你真的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先去热机，让他去达到自己的节奏，当他达到自己的节奏的时候，他就是全联盟最难守的一个球员。对啊，
Yeah, 其实敏哥真的不是那种就是随插随用，他需要一点持球时间来、对，
这还蛮明显的、yeah. 对啊。
OK， 那我觉得我们来前瞻一下，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球场第一排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啊，可是那时候我们是直接 assume 工程师会进到冠军赛。
我没有啊，我从录的
不是我说那时候录音的那个 topic，、
他们直接 assume，
对那个 topic 我们是直接预测工程师 versus 勇士，然后那时候我跟录，你也是说勇士是吗？你也是说工程师吗？
Yeah, yeah, 我说勇士，
你说勇士，我记得我好像是说工程师 ，anyways。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那看你自己觉得，假设今天是工程师进冠军赛，你觉得就是 series 你会怎么预测？你觉得谁会赢？
其实，我觉得因为一方面我就工程师在整个例行赛基本上是 own 的富邦勇士，但是到了冠军赛，其实说实在，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经验很重要啊。
这是不一样的富邦勇士
了。对，就勇士到季后赛就是非常的 methodical， 每一个进攻就是他们不会 force 任何 play， 然后找到他们就是他们想要的 shots，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会。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工程师的就第一个近况蛮火烫，就是走到季后赛到这个 series，
他们连输两场。
但我说的近况说，就从季末到现到整个季后赛，尤其是我觉得他们的替补板凳的发挥，就你很我完全没有料到，就是工程师的板凳发挥会突然间就是
有板凳，
yeah， 就 production 突然全部都上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工程师，我还是会选富邦。
讲半天，
看讲这种懒教话。OK， 那我们翻一边翻，因为工程师我们之前有在球场第一排讲过嘛，要听的可以自己再去听一下。那假设今天是国王进冠军赛，因为我觉得这个反而我觉得这个又更难预测一点，因为一整年下来这两队很多人都把他们当作是最强的两队，就是神仙打架嘛，就是应该说这两队都可以带出对方最好的一面。对，所以我觉得在数值上面，这个篮球的这个观感一定是会好看的啦。那 Lewis， 如果是你们进冠军赛打富邦，你觉得谁会赢
啊？
你说富邦吗？我觉得这很难预，我老实说，我觉得这超难预测。
好，我觉得如果好了，我觉得当然是我们啦。我觉得 OK， 我的道理是，我们比较习惯打的是，想办法领先十几分，然后把这场比赛就是慢慢走，就是稳定的走完。那富邦比较强的点就是在拉锯嘛，这很明显，从对于梦想家这个系列赛看出来。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就是你先赢十几分，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比赛 throw 掉，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觉得领先十几分，在前三节领先十几分，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赢法。对，然后如果以阵容上来讲的话，就是 Q 吧，就是 Q 每次打富邦勇士的时候，其实感觉优势其实都蛮大，尤其是当对位他有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真稳定的时候，其实 Q 的优势还是摆在那里啊，我觉得。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对到富邦勇士的时候，我们的切传可以更灵活一点，会更活络一点。因为对到工程师的时候，就是哦，大家都会说、啊、你就是一直投三分，可是当然只是台湾篮球人可能毕竟三分命中率就放在那边，就是你不能仰赖就是四场比赛或七场比赛你都仰赖你的射手群可以有超出联盟水准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还是要靠切入，然后去制造外围的空档，或是直接上篮得分。那我觉得对到富邦勇士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机会，因为毕竟普拉尔不在那边嘛。对啊，而且勇士也不是这么勇士也不是一直会一直使用区域防守的球队。对啊。
OK， 那 Kai， 你自己觉得、欸、如果这两支双北大战的话，你会怎么预测？
呀、yeah,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预测，因为Mullins 加入国王之后有对战过富邦
一次，没有，
他那场没上是吗？
他那场没有上，
没有 OK 呀、啊，因为我刚才要讲就是我觉得富邦勇士今年好像有点更依赖锋线群，就去年他们最大优势就是 Zaitsev 在季后赛就是电爆所有人，可今年 Zaitsev 虽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差不多的实力，可就是第一个使用量有点下降，这数据可能要 check 一下 usage rate， 可就是整体它的 impact 没有像去年对于球队这么重要。那我觉得勇士对不起，国王如果在冠军赛遇到勇士要打个七战的系列赛，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用双塔的方式去 wear down 整个勇士的防守，毕竟他们整体的年龄也算是稍微高一点的球队。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我还是相信经验。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勇士这么强，就是冠军赛 DNA， 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吗？
就是最后还是预测富邦赢吗？
我就是如果真的要讲，又真的要对的话，我其实现在还是会给他们一点 edge。
其实我觉得
not surprised、啊、to be honest，
其实对啊，其实我觉得你预测哪边都没有
毛病、
啊、没
有，因为其实刚开始讲到 Modern C 点，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对到富邦，因为我 assume。应该是 Singletary 加 Sizef， 如果 Sizef 的伤势不是这么的这么严重的话，应该还是 Z 加上 Singletary。但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国王还是放 Mullins 加 Thomas， 我不觉得会有优势，就是Singletary 这个点会变成你无解的地方。你对到工程师可以这样摆，因为法师不是一个不是 Singletary 这种等级的球的洋将。我自己认为就是如果对到富邦的话，应该是上 Liggins 去有点去，因为当Sizef 跟 Thomas 可以就一对一就可以抵消的时候，那你要想办法去抵消 Singletary 这个点，那我觉得 Liggins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可是同时目前在季后赛 Liggins 上的场次那一场是没有赢的，他也很久没有上场了。我不知道，第一个我不知道 Ryan 有没有这个勇气可以直接换一个洋将，换一个体系。然后第二个是，当 Liggins 再重新回到场上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维持住他之前打？因为他之前打富邦也是打蛮好的，就是他可不可以维持住那一个 怎么讲，他的优势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还如果真的国王打进冠军赛，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吧。对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基本上之前打的都是麦卡洛，对、
yeah. 对啊 ，Liggins 有打最后一场，
对。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 McCollo 跟 Liggins 还有 Mullins，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跟他们两个就是类型非常不一样的球员。嗯、然后我觉得像他这种运动能力这么好，然后打富邦可能整体年龄偏大的球员，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对于国王而言是一个超级大的优势。
Yeah.
我觉得有一场 McCollo 是直接上半场把他们射爆了，
就没有就第一节21分，
就对啊，就第一节21分把他射爆，然后比赛就结束了。
那场就是我们打富邦是最大，应该说这两队互打然后最大的分差的一场，21还25吧。
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国王对上并没有这样子类型的球员。 Liggins 当然他也是一个就是强壮的锋线，但是他的得分爆发力或是体能我觉得并没有办法像McCollo 一样带来这么大的问题，就是一对一防守来讲的话，所以我觉得那边的观察会蛮有趣的。但我同意 Lewis 的点是，我觉得 Liggins 也会是他们的第二洋将而不是 Mullins、
嗯
因为其实像凯刚刚讲的，富邦他们今年最大的优势确实就是他们的锋线群，包括 Singletary， 包括林志杰，包括甚至像张宗宪、周桂宇这些人，全部都是他们的就引以为傲的锋线。那甚至我们把他带回到今天这场 Game 4打梦想家，他们下半场其实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放后卫了、
嗯、
他们就直接把林志杰这个锋线当他们的控球后卫，然后打完下半场比赛，然后也得到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两队这样子打下来，我觉得没有哪一队有很明显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预测上面确实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我觉得我跟凯比较像的点是，富邦一整个季后赛下来，基本上他们并没有出现太多所谓的 error。他们唯一出现的就是第三战，他们失误比较多，然后被梦想家射爆了，比赛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国王，我更相信富邦他的所谓板凳得分，他的本土球员就是。国王虽然他们整体阵容实力非常强大，但是他们确实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就是突然进攻宕机的这种 spurts 存在。那我觉得富邦整体而言，他们像凯讲的，他们在想要 run 他们的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就是他们可以成功的 run 完一个 play， 然后真的要在就是读秒阶段或是这个 shot clock 结束的时候，要有人执行单打的时候。其实 Singletary 还是一个很好的 option， 甚至林志杰当他的状况是对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其实这个点有点不 valid， 但是如果林志杰在国王主场可以打到一场很好的比赛，我其实觉得有可能，就林志杰真的就是那种他去哪里打得好，他那个主场就直接变他主场的这样。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之前都有提到，就是富邦的主场
这有发生过啊。
对啊，对啊，就是之前其实每一个主场他哪一场突然得20分，大家就突然 MVP 啊，林志杰啊，杰哥不要这样。可是像我之前就一直提说，就是富邦的主场其实有时候比较安静，不太像一个主场，因为梦想家球迷也很大声。但是像今天的比赛完全就不是这样，那个后面真的就是从第四节之后开始，每一个球迷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过。然后林志杰每次一拿到球，大家就是鼓噪。我觉得如果到国王主场，林志杰有一场好的表现，搞不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场优势就相对又会比之前再小一点。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
I mean， 作为就是在现在大家空完空时间打架那一场，我有在现场。那杨敬敏哥那时候进的时候，大家也是就是现场也都是 cheer 啦。我觉得这个、maybe sure，
呀、yeah,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比较 extra 的，就是那种 bonus point，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Yeah,
但是我觉得如果走保守面的话，我也是会选富邦，因为富邦一来最近近况确实比较好，二来是他们真的比较少做到就是失误啊，就是。比较少出错啊，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是富邦呀。Yeah. 那可是实际上怎么看？我觉得就是也，就实际上怎么发生？我觉得我们要再看看，对吧、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go either way。
所以不管怎么看起来，大家好像觉得富邦会2-8。
可是其实这跟我们一开始季前预测的很接近啊，因为、
yeah.。
我记得我们都是预测富邦第一、
嗯、
然后我自己说国王第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大家想象的是蛮接近的，
嗯
呀、yeah, 那可是再看看啦、啊、就是礼拜二还有一场比赛
哦、oh, 不要等那么久
对吧、啊、如果那场他们如果国王进阶的话，路德需要问、我们可以打赢富邦吗？我真的可以赢吗？
哎、欸，不会，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就是
你已经满足了，是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满足了，就是哎，2-0被听牌，然后直接 直接逆转，这个够说一年了吧？
我老实讲，我那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二比零很难逆转，因为我那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可是我后来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惊讶，是国王在第三战、第四战的主场真的是lit到一个爆炸，就是他们的主场完全不输工程师主场。对吧、啊？所以我
谢谢，
阿明谢球迷啊，不是谢。哎、欸，没有没有，就没有他干，你知道他那场比赛，他跑到记录台这边，然后每次他进球，他直接用力撞我。如果去看那个转播，你看到罗辑在旁边拉我，然后一直尖叫。所以其实他也是那个球迷之一啊，所以
fan girl
对，所以我也要谢谢他，这样给我很好的主场观赛经验，
四D 体验。
对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录到这边，然后不管 NBA 或 Plus League，大家有什么想分享都可以再跟我们讲。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集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拜。